天父，你何等的信实！你说，若是我们亲近你，你必定会亲近我们。弟兄，每一次来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你必定会向我们扬脸，必定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帮助，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医治，就是我们的释放，就是我们的力量。哦，主啊，是每一次来面前，我们的心就得安慰。哦，我们不再愁烦，我们不再挂虑，不再担忧，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出于你，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所以不论是高是低，是外面的环境是顺是逆，但是我们总以你为我们的喜乐，总以你为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的荣耀。哦，主啊，纵然我们经过一个操练叫做背着十架来跟从你，我们也说十架也是我们的荣耀。哦，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兴起各样的环境，哦，来塑造我们，兴起环境来培养我们。哦，在环境当中，你就用的灵，用的话来浇灌我们，好叫我们这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就被你塑造，这个目的就让我们更多的像你，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来。所以主，为这样的时间，为这样的机会，为这样的日子，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主啊，真正来到面前，没有个时候是落空的。来到你面前，就像说应许的，我们向你大大的张口，你就不必定叫我们得以保住。就继续带领我们，用你更多，用你自己来满足我们，就用的话来充满我们，用的灵来浇灌我们。哦，你的同在是我们的渴慕，是我们最大的渴慕，你的同在也是我们唯一的渴慕。主啊，继续把你的心这样打开，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真正能够常常的自然而然的活在走在心的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在我们身上做成要做的工作。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当然我们从25节我们也读过也看过这几段的经文，不过我想我们再有点点时间做一个解释。那当时转经文是要回答保罗回答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那是否独身会比这个成家的要好，谁比较属灵。哥林多教会都在问这个问题，都在坦白说在吵这个问题，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叫做绝对的答案。你独身很好，你结婚也很好，结婚本来就神的安排，所以神创立了婚姻。不倒过来，如果在这样一个安排的当中，你有另外的一个呼召，或许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个特别的为了更多的专心的不要被缠累的服侍主。如果你选择过一个独身的生活，保罗说也很好，他们说保罗说我就选择这个。当你讲到有基督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叫在基督里的自由。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要明白我在讲，如果你说在基督里面有，一说你可以高兴什么就做什么，你喜欢做这么做什么起码你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甚至保罗跟我说，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你要做基督的奴仆，用这个字。原来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最少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可以选择基督做你的主，还是选择让这个世界让你自己做你的主。所以这个自由是一个选择的自由。你读到罗马书9:11-13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你的选择。神拣选了你，或是神有一条路放在你的面前，最后你还是要选你要走的路。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所以到底是到9:11的时候这罗马书我们谈过了，到底是我们被预定信耶稣呢，还是你选择信耶稣？ 两千年来神学里面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今天我蒙恩得救是神预定我们，所以那个人没有蒙恩得救，神预定他没有蒙恩得救。那这样说想想，神啊，你好像有点不太公平，你怎么对他好一点对我？不过祷告确实是有些人他真的蒙恩得救，有些人就是不是他选择不蒙恩得救。那当时你讲牧师这话太矛盾，谁会选择不蒙恩得救？所以呢，我们在罗马书时候谈过这个事情，原来在神的这个整个的计划的当中，既然我们相信神是创造我们，所以他在我们上有个计划，只要我们走在这个计划的当中，好叫我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好叫在整个神在我们上的计划当中，我们进到神的同在，进到神的丰富，进到神的智慧权柄能力。所以神的一切成为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神的丰盛成为我们的丰盛，神的这个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找着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从某角度来讲，你离不开了基督。所以从某角度上，你是有范围的，是有限制的，你的自由是有 limitation。意思说，如果用我们这个看《西游记》哈，你这个孙悟空再厉害，还是逃不掉了。你跑来跑去，所以神的心也是这样，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创造你、拯救了你以后，他在为你预备这个计划当中，你会有一个极大自由，你可以享受，你不会担心会跌倒，你不会担心会走失，你不会担心，只要你跟着他。不打怪，你要真要去找一个自由，却不是在基督里的。神说，第一个不在基督里，我所给你的一切，所应许一切就不会发生，因为我让这些事情发生是让你能够走在我的信当中，好叫你被造，不是白白的被造，你被造是一个荣耀的一个神的信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些如果你从圣经角度来思想，从前后角度来思想，有时候是有点点的矛盾。不，有人说我在基督有自由，个人都要教会我有这个自由，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在我有自由当中，就第一个我高兴怎么样就我喜欢就可以。不，完了以后就产生一个，那如果那个人跟你不一样呢，那他有没有自由？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矛盾，你可以争你的自由，但是别人也可以争他自由，但是当别人争取他自由的时候，跟你要争取不一样的时候，开始就有个竞争，就有个比较，就有一个批评，就有一个论断，就有一个分裂，就这样子。如果我们大家，我们每个人都是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你再说了，你生命再丰富，最后有个字叫做节制。所以你从某讲，你在基督里面，从一个讲，你这个人是没有自由。我想半天半天没有这样，所以就产生一个，你愿意甘心乐意的做基督的奴仆吗？所以就产生旧约的，当禧年的时候，如果这个仆人呢，要还他自由之身，这律法规定可以的，他可以离开这个主人。主人说到时候你就离开吧，不过这个仆人说我不要离开，虽然我是你的奴仆，但是今天所享受的一切的丰盛、权柄、能力，包括你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我知道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到。我不要离开你的家，纵然我在你家继续做奴仆，我是非常甘心乐意做奴仆。所以在旧约有一个观念，如果你这样做，主人说这是你自己选择，再说这是你的选择，这叫自由啊！你选择，你有自由选择，不，你选择做我的奴仆，这是你自己选择。所以这个主人就把这个仆人拿到门那边，拿个锤子锥子把耳朵钉在门上，这个是一个仪式了，就告诉他这个人是甘心乐意做我的奴仆，虽然到了这个禧年时候要还他自由之身，照律法规定我不能够再辖制他。原来整个圣经的观念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 在基督里，神为你预备的一切你需要有都有。在这一切当中，神最后要把你带进你被造的目的的里面。所以只要你顺着基督，你绝对发现你世界上最自由的一个人，因为环境都不能够影响。不倒过来，同意啊，我信耶稣，我要有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祝福，但是我还要在一些的我想要的东西，神说那你要什么，我要这个我要的，神说这不是在基督里，这个我就不给你，这有个限制的。所以不要说是我要自由，我告诉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事情不是发生在某个大事，是发生在每天生活里面。那当然最后谈了这么多，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啊，到第七章的前面，最后回到这个问题来，我有自由可以结婚，或者我有自由我要保持单身吗？从某个角度上是有，但是你要结婚也可以，你要单身也可以，你要问的是为什么。你需要知道你的选择是有一个的规范的，你的选择是有个目的，是有个理由的。从某个角度，你的选择是要在神的限制的里面，这个限制又来了，不是让你苦苦哈，这个限制因为神要你走在他心的当中，让你活出你被造 的目的来。如果你不走在神的限制，或者说的规划，神的规划里面，你不可能，我不可能活出神的呼召，我不可能活出神造我的目的。我刚做什么做什么，神说你要往东我就偏要西，神说这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我就偏要另外一段。请问我一辈子花了一辈子，我可能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说我随便的选择选择，有一天我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人这样的说，但保罗说不，你的能力不够，你的智慧不够，因为你不是神。但人说我有能力我有智慧，甚至认为神的能力是不足的，甚至认为神的智慧是不够的。所以更多前部说嘛，连神的愚拙都超过人的智慧，他讲半天就讲这个。所以破碎是一个必须，但也不是破碎成为我们的最后的目的，最后你破碎了都光光的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同时在你放下自己的时候，神的智慧会充满你，神的能力会充满你。当你认为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有果效，但是你要说这就是神要做的，神说没有，差远了。因为我为你预备是你眼睛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是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意思说我为你预备超过你这个人能够想象，超过你这个人用的力量去可以达成。哇，这何等大一个释放，很大一个突破。原来在基督里，应该这样说的，什么海阔高山高啊，那天空看怎么说都可以。否则永远在人生的圈子里面，纵然找了一个信仰，纵然找个走个对的信仰，但是却没有与那种信的，只一个抓住一个信仰，但却没有抓住这位信仰的中心，就神自己。基本上被提升没有错，修养被提升，或者是你的宗教观念是带出一些的行为，包括一些的所谓的期待，但是如果没有遇见这位神，没有遇见这位基督，你还是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力量，神的智慧。 OK， 兜了这一圈，我昨天我们开始谈的这个所谓的要不要结婚或同身的问题。所以 argument 不是在于你要结婚还不结婚， argument 是说你的整个人生，你的中心是在神的，还是在你的生活的某一个部分。读书很重要，但是读书重要过神吗？你的这个单身或者结婚这个生活，或者你选一个工作都很重要，这是你的生活就分不开的。但在这个生活的当中，你觉得是什么更重要，或者你的选择以什么为重要？这读马来，这马来福音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吗？先，这只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 如果神爱你，神岂不把万有事跟主跟他儿子一起给你吗？所以回过头来，那在这个时候呢，这段经文基本上保罗给了三个 suggestion， 他就说这是他的意见，他的看法。第一个是什么呢？从这个啊，我们昨天谈的，从这个25节一直到31节，我们要正环境不同在改变，你要每次环境改变，在这个环境改变当中，你要做个选择或做个决定，你还是要回到一个重要问题：你的呼召是什么？呼召当然有两个的，一个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怎么为主来用，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有效的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呼召。一讲呼召，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在呼召当中，你要问到，在这个行业当中，如果是呼召了啊，在这个比如说我是做医生，在行业当中，我能够对神给我这个的呼召，这个行业能够带出一个影响力吗？或带出一个见证吗？用现在话叫做做盐做光的见证吗？第一个呼召，你的呼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你的呼召成为神的见证人啊，这个是比较笼统一点的。In general 不是笼统，就一般来讲。所以凡事把神放在首位。那第二个很简单，很重要，就如果神把我放在是做学生，现在我就是已经成家了，在这个家中或这个家族里面，我是我在我自己的家，也在配偶的家，在整个家族里面，我能够活出我的信仰来。这时候你想到神把我放在这个公司，我可以活出这个信仰来吗？意思说活着就我对他们有影响吗？我对他们有祝福吗？如果这样的话，你需要有一样事情的发生。昨天我们提了一下，第一个你要 focus， 所以这句话叫做守术安藏。基本上我觉得中文翻得蛮好，因为几个字我放在凑在还蛮好用。原来的文字啊，最简单就是你不需要考虑要不要改变，你不需要考变，哎呀，你已经结婚就不要说糟糕了，早上我就不结婚，不要自找麻烦。你已经结了婚了，哪一种想早知道我就不要结婚，那不是找自己麻烦吗？你就某个时候跟神说，我愿意一生单单为你，为了我能够专心，我不要结婚。这时候你看看他，看他，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哦，怎么样的？哎呀，我是不是应该结婚？这个字的意思就你现在是怎么样，你就 keep 住现在是这样。我用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用在我身上，你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简单生活不是吃喝玩乐这一方面的简单，你整个思想要简单，你整个的考虑一下，不要让事情成为你的挂虑，不要让这世俗是成为残累 more than 只是物质东西，残累是代表你的心情，也代表你的思想，以至于你事情越多的时候，没有错，物质的东西越多，你的这个产业越多，当然你会多的思考，那这些东西思考是否会成为你的挂虑？如果你觉得开始在影响你，我还是说你要过一个简单生活。我不是大概有分享过，有一天呢，在国外牧会有个姊妹啊，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那等于说我们都孩子都大了，这那人不是我祷告，我们现在生活很紧。他先生的工作很不错，他没有工作，他没有上班，就是他孩子很优秀。然后跟我说，牧师为我祷告，我们最近生活压力很大。我心想说，他们也很爱主啊，他常会参加教会的服。那我说我压力大，哪些东西呢？是什么？那我们不要去啊，牧师啊，我们是最近啊，这个房贷压力很大。我心想说，以他生活，按我看应该不会成为压力，还也大了等等，而且不错。我一说还拿奖学金，一说虽然读的私立学校 Stanford 是很厉害的。或有奖学金，你还是可以读得下去。Anyway， 后来发现，因为他的这个房贷，就发现他现在在有个房子在放房，大家也没有错啊，有房子需要付房贷。他要告诉我，这是他第三个房子，有一个，有两个，现在第三个要放房贷。我就笑笑， 我准备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而且有这么多房子，如果有钱没有地方花啊，就要投资啊，我没话讲，这不我不是做你房管，但是需要到个程度，让你生活当中，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意念，产生叫做挂虑、担忧吗？牧师，你要不要把房子，反正你不住嘛，把房子租出去。有人这样的说，我说我让它空在那里，因为租出去是可以拿些钱。不过你觉得租出去没有头痛的事情吗？我一说你做，我不说，我没有规定说这样才好那样才好。我一说在环境当中，你要做个思考，思考的一个重点是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你的人生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这第一个，环境帮助你重新的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走在还继续的活在神的呼召里面，你的信仰有没有受影响，你在生活当中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有没有继续有效的为主来做见证。所以过一个简单生活，另外一个 keep 住主的再来，主的再来不是什么时候的将来，主的再来或者主的同在是每天的事情。因为你每次想到主同在的时候，这世界一切东西就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些都过去，包括所谓的夫妇这样的在地上生活那种关系也会过去，有的好像没有的。因为这讲，所以保罗没有说这个不好，但这些都是会过去。所以这是一个，当你看到环境的时候，你自己我要做一个事，从呼召的角度。 OK， 我们来看一下32节一直到35节，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32节开始，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第二个，保罗这边给这个啊，到底这个女孩子要不要结婚，或者父亲要不要啊？这个让你这个女儿已经到结婚的年龄了，是否还要守住这个婚约？因为信仰的缘故，有个选择啊。这时候保罗给第二个建议，第二个建议这边是讲什么？就是你的责任。我们做每样事情都有个责任。这边你从某角度讲，当然你可以说啊，我们比较属于你，当然我们要讨这个丈夫的喜悦，这个是一件事情，但是更要紧我们讨神的喜悦。保罗如果读段经文，保罗没有这么一个清楚这样的思想，神比丈夫重要。你看我要讲一些东西你要思想一下，因为这次我在思想，我们每个人都说神比丈夫重要，对不对？但是千万不要说神比丈夫重要，所以我对丈夫应该负的责任就把它丢在一边，可以听得懂吗？神是不是比你的儿女重要？我们在座基督徒都说，当神最重要。不过，保罗要问一个问题：如果神是这么重要，你的儿女有儿女，或者有丈夫有妻子，那你就可以忽视了你对他们的责任吗？教会忙，我要去教会了，你们自己看着办。我犯这样的错，尤其我做传道人呢，你们自己看着办，你们自己。所以为什么这一年走过来，我真的觉得我对孩子很大的亏欠。我不没有怎么亏待他，没有什么虐待他，也没有什么苦待他。但我知道，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爸爸应该有的责任。我对妻子也是这样啊，甚至父母在的时候，老人家在的时候， 一次两次还好，久了以后，哇，好麻烦。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当你在选择这么大个决定要不要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如果你真觉得神在现在在呼召这样才最重要，你觉得如果我真是单单服侍，我不可能或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尽到我对一个丈夫、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孩子、对我父母的责任，你需要考虑考虑。在我牧会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年龄当中，确实有时候听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另外一半，牧师，我告诉你，他信耶稣没什么不好，他也爱心，他还帮助这个帮助那个，但是坦白说，他不太管家，孩子我也看不到他，我的孩子也看不到他，不是参加那个聚会，就是那个聚会那个聚会。当我们讲多少啊，当然是我们要爱主胜过这些，我们要爱这个，请大家要留这个字。如果你要讨神的主喜悦，如果你娶了妻子，你也要讨你妻子的喜悦。从我讲，很不属灵。保罗这边只是讲一个很具体，我们不要去兜圈子，不要讲一些很高很玄的。当然我们爱主啊，但是在整个的你的生活的里面，你有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当然就是你刻意要尽到你的责任，也不见得能够完全尽到，因为你的力量有限，你的智慧有限。有时候当孩子向你要些什么时候，当你的妻子期待什么，我总是说我做不来，但这不代表说我不需要尽这个责任，我更不应该用这个理由，我只要完全奉献给主啊，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那不足的神会补给你们。这种话语在教会太流行了，太普遍。从个角度事实，当我跟我的老牧师在这个谈我的大女儿的时候，那时候在进到大学啊，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我都看到她跟以前的我认的，就是说她的想法做法跟你们，因为她成长，我有点的挂虑，尤其这 Usberger 又是比较所谓的这个自由派等等的啊，她有些想法，有跟我对话的时候讲一些说，她从小从基督徒家庭长到，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又他又住在校外，就在家里面，就在学校，很多的朋友。我的老牧师跟我说：“永亮啊，我们都有这个亏欠，我们尽量做就是。如果我们做不到的，神会负责。那我觉得他很成熟，他没有一个意思是说我们做父亲一定能够完成满足妻子也好孩子啊，我们甚至包括我们父母的这个需要。不过倒过来，他意思说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不足的神会补上。所以第二个很重要，当你做个决定的时候，不要只说人家有我也有啊，只是说人家这个做了我不做不好意思，人家结婚我还不结婚。有时候你这样想看，有时候我碰到一些人啊，我这个不，我们还是单，他说我觉得单身妙，因为他身体有些的不足，有亏欠，他觉得不适合做一个这个夫妻的生活，还不只是两个人的问题，还说这个家嘛，那要不要孩子等等，他觉得这方面对来讲可能是尽不上这个责任。我说有很多的选择，那但是更要紧一个事情，到底在这个责任当中，你不能，我不能，保罗这边讲，因为这边在讲啊，找了很多的理由，基本上在处理。既然是我已经信耶稣了，既然我要过一种生活，所以呢，我本来定的那个约的那个婚姻，或是那个的孩子，或者那个的这个女孩子，这时候找个理由我就不要，或是。万一以后生活的有这个问题有争执的时候，就用这个理由说，哎， 我要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其实前面有一些细节保罗已经谈，包括两个人同不同房，保罗在前面都已经谈论过这事情。所以我要这样的说，站在人生的决定里面，第一个，你选择这个决定，你能够走的负上这个责任吗？所以当我问我的大女儿证婚的时候，我想没几个人听得懂，不要说外国人了，可能华人都听不太懂。我就跟我孩子说，你不要忘记，你不是嫁给他而已，你是嫁给他一家的人。甚至当众我说，我希望我不是唱口啊，我说就是他先生的这个父母，他父母把这个他先生养这么大，基本上在后面这段时间，我说你要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去照顾他的父母。他有没有这样做，做多少，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我相信从圣经角度来讲，他一定要留意到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讲这个题目一讲讲太远，今天不是我要谈问不婆媳有问题。我只嫁给我先生的，我没有嫁给他婆婆，我对我先生负责就好，我婆婆管我这么多干什么？最后生气问我先生，我对他说，我先生都听我的，都不听我，都听他妈妈。你觉得这种问题是偶尔发生吗？一大堆。所以有时候呢，真的在这个很多时候，你真的要知道，千万不要用现在流行的话啊，我们这个好像婚姻啊，一跳进去就发现你要去了错地方，就赶快想从里面跳出来，因为没有去思想一下婚姻什么。这不代表说啊，我结婚的时候我都想得清楚，不过坦白说，那时候我真想过一些这样的东西。那带就第三个来，第三个还是什么呢？这是责任的问题。第三个啊，所以呢，这边说第二个，如果前面叫做守术安常啊，这边我建议的一个在责任这个事情上叫做行事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换句话说，从责任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服侍主不受影响，而且这个成家甚至可以帮助啊，这个家里面的人，可能包括对方家里面的人，让他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主、爱主。你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有这样的负担，甚至有这样的啊，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所以呢，这是第一，所以信仰进来应该用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的家庭啊，就是变得切了一块一块的属灵不属灵的，这个这样。信仰进来是让我们这个家是更加的丰盛，更加 enrich。 那我相信这是一个保罗这边提醒我。还有第三方面，请大家从这个36节一直到第38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若人36节，我们到这个38节，我们先来读。
若人呢，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这段经文很难很难解释，难在哪里呢？若有人，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从整个文字来讲，没有个绝对，这个人是爸爸呢，还是这个人是未婚夫？你看解经不是这么容易。若有人，到这个人是爸爸呢，还是已经许配的未婚夫？当时结婚不是一下就很快，就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先这个所谓许配或者订婚，然后在什么时候再结婚，再完成这个婚礼。就在所谓的 还没有完成婚礼以前已经许配了啊，到底这时候有个人信耶稣了，那他觉得有个感动，他要过一个独身的生活，这时候该怎么办？那这时候呢有两个，一个是爸爸，因为在当时做个女儿的基本上是父亲做个决定，要不要嫁，嫁给谁，什么时候嫁。那另外就刚所说的这个男的这个女的已经订了婚了，或者说如果这个弟兄这个男的他成为一个弟兄，他有个感动，他希望这个不要婚礼，他希望他就独身就是。算经文最难的是在这里，所以因为从爸爸从这个未婚夫的角度，你可以带出两个很不一样的解释。不过简单这样的说，因为这边保罗也没有绝对答案，基本上就是他讲出行不行，因为讲了半天，如果到年龄的，如果他想结婚你就让他去吧，或许说如果到年龄，如果从爸爸的角度他感觉到他不要把这个女儿嫁出去，爸爸因为在当时的风这个规矩是爸爸要不要嫁这个女儿，爸爸就是有个感动，这个女儿不要嫁出去，爸爸也可以做个决定。相同的，如果这个未婚夫啊，到那时候他觉得要完成婚礼绝对不是罪，不绝对没有错，不倒过来，如果这个未婚夫说我还是觉得我要过一个单身生活，因为我已经有神的呼召单单的服侍主，所以这方面有两个事情要发生在思想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当中，最好你需要找一个的长辈，找一个所谓的成熟的基督徒，以一个父亲做代表。当然现在不成为一个规矩，因为有时候父亲呢，这个长辈父母的看法跟这个年轻人看法很不一样，甚至有些的长辈的看法甚至不是合乎圣经的，但是原则上你要找个父，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在受洗也好结婚也好或等，总要跟父母谈一谈，最好用西方人讲话，最好能够得到父母的祝福，我们常用这句话，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的遮盖，也从某个角度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总要跟你的父母谈谈这事情。婚姻也是这样，当你把你的这个你将来的配偶这个你的男孩子或女孩带回家给家里面看看，让父母做一个旁边的一个观察一个留意，然后就给你一个建议。但不管怎么样父母对你的认识是很清楚，父母对，所以有一次我的孩子有个干爸干妈，那有一次我的大女儿遇到她现在的先生的时候，然后这个干爸干那个干他的干妈是一个教授，所以这次坐下来就谈谈，我也没问太多。有一天我回从台湾再回美国的时候，他说我跟谁谈完以后，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很适合，给他们这些建议，感谢主，他们说话我觉得蛮好的。我要说出来的，所以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不仅要得到父母的认同祝福，希望如果有个订了婚，本来当下一步就结婚了，那如果有个改变的时候，要得到双方的认同，双方的这个 agree， 甚至可以这样说，得到双方的祝福，这是分开的不走，要得到双方的同意了解，然后得到双方的祝福。所以这个第三个很重要的，我意思是说，如果在这个选择的当中你会找到一些属灵的遮盖长辈做你的祝福，如果这个事情是有关的，这个比如说用到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可能你不同意也不一定， 当你跟一个工，你可能要有个，我讲不是讲会，就是讲 interview， 一个 job interview， 你去找完这个老板，你去找完这个老板，你就找完那个老板，完了以后基本上最后你选择一个，我还是建议你应该写个简单的 email or give them a call， 谢谢你，你没有去那个公司，你没有去到 A 公司，你选择 C 公司，不，我觉得在一个层那个公司有没有录取你，有没有邀你是一件事情，不，倒过来，如果你觉得没有时间或者还没有熟到程度，但看你那天跟他这个 interview 谈得怎么样，哇哟，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跟他讲，谢谢那天你花的时间跟我 interview， 跟我谈，我们谈得非常好，从谈话当中，我从你的建议中的问，我发现我也得到一些的帮助，但是现在我发现在几个选择当中，我觉得第三个公司对我来讲比较适合，所以我还是选择第三个公司，但是不可否认的啊，或者说我还是要跟你讲一声，我谢谢你那天 give me an opportunity、啊、能够 talk to you。 那我想这是我觉得完以后啊，你会很就觉得很美，你会觉得很完整，你觉得这个 decision 有头有尾，可以听得懂吗？那天呢，当然我不希望是虚假，但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人家也愿意花个时间跟你谈，甚至要我跟我两孩子他们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只是很紧张，说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要先了解一下那个公司，了解他给你一个 job 是什么，完了以后他问我一些问题，你应该问他一些问题，因为在当时你也不，他也不是你的老板，你也不是他的这个雇员，是对等的，起码现在在这个 interview 的过程的里面，这是这个彼此了解，我适还是不适合，他认为我适还是不适合，所以我说你应该有一些问题要问他，不要只是他问你的问题啊。even 最后没有一个果效，三炮我会感觉到，你会在彼此这样的交通的当中有个共同一个 understanding 或者一个共同的 agreement， 可以这样说好。虽然今天这次我没有可以跟你一起来工作，我没有进到你的公司，不过原来在这个同行这个行业上，哎，我发现我们的看法蛮相同的，彼此这个相处这个准，当然啊，可能你会同意说麻烦，我已经找工作啊，管他的，反正谈话我也不觉得这个很好，这个气氛也不好，哇，这是做人啊，看你要怎么做都可以，看你怎么做。但当时我还是说，天国文化就天国文化，不要某个时候天国文化，某个时候又地上文化，这种日子过得很难。所以当离开那个环境的时候，你要还是要跟他讲，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你选择这个？我一说在你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你还是，我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因为要换换我的思想，我会看看新闻。我想大家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有个电做电这个车子啊，是专门用电的，叫 Tesla。你发现这个人蛮有意思，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个人从某角度他的成功，坦白说他也蛮失败。从某角度来讲，我不是用批评啊，这个不是跟我跟他一点关系。有人说，这个在分析的当中，华尔街也分析他，这个 industry 汽车这个行业分，包括这个销售等都在分析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中间有他够聪明，他够有魄力，他够有眼光，但有一样事情，他不会 communicate， 他不会跟人家沟通，很可能他真不会沟通，不然我不认为，因为我听他讲几次话的时候讲的，我觉得他讲的蛮有头的，他不喜欢跟人家沟通，他就他，他认为我都知道，他认为我都懂，他认为我有这个能力，谁能够私人一个私人的公司可以发个火箭到天上去，他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所以他认为不需要沟通，走，你有什么我跟你讲，假如你照我一二三去做就好，很可惜， 很可惜。不过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我在 industry 里面，在这些企业里面，我认为他是一个，我只用他做个例子了。其实你可以分析很多这样，所以到最后你还是这个人，因为你这个人不能够不是单独想，纵然你独身好了，难道你不跟不需要跟别人相处吗？每个人在问我说，牧师为我祷告祷告，我的人际关系不好，你还是要问问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沟通， OK 这可以学，但是要问一个问题，你愿意跟人家沟通吗？不是你有没有口才啊，不是有没有技术啊，你沟通的时候那个态度，你沟通的时候问的那个问题，你沟通的时候只是沟有沟没通，因为你只是讲你的，你从来没有听别人，每个人跟你看法不一样，你就想着说服别人，这都很难。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在第三很多时候你需要这时候放下自己，找一些成熟的跟他谈谈你的问题，不要停在那里，找一些跟你一样的，如果这个事情你跟那个人是有关的，跟他有些沟通，好像一个已经订了婚的男女一样，如果有任何的改变，有任何的进步，继续往前走，你需要去了解彼此的对这些看法是否能够配合。我不认为我已经成熟到程度，聪明到程度，经验到程度，可以面对人生的所有的问题，我不认为我还在学。不过当我知道，当我留意刚刚所讲的这三方面，我在任何环境改变，我要知道我的护照什么，所以在任何的环境来，我可以做个选择，我可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要不要去做这个，要不要做，不，神给我的护照就做这个。除了我的信仰的本身的护照，还有神给我的那个的所谓的见证的那个环境，那个行业，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每次在处理一个事情，我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来。当有人说，牧师，你来负责灵粮堂的时候，我不是从，当然每个人肯定我了，不过是从个角度来讲，我能够负起这个灵粮堂的责任。当然要问什么责任，负的是什么责任。所以上个礼，就这个过去的礼拜二，到我们全这个叫福音中心的这个大聚，三十几个福音，五十几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当我接主牧师的大概第二年到第三年，我就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我要把同工们带起来，我要同工们知道除了祈祷传道这些事，因为你是福音中的负责，你需要知道怎么管理，你需要知道怎么做计划，你需要知道怎么传递你的意向，这个意向不是一个口号，这个意向是可以行的，更要紧是起码你传递的时候人家听得懂的。其实我讲蛮多的，以至于我们定我们有这个考核，年底的时候有年终考核等等，教会要做这种事情，我说如果你不在教会里面跟着这个整个社会，因为这是弟兄姊妹生活的形态，你不明白也不愿意跟，或者明也不明白，等到弟兄姊妹提要这样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教会这么容易发生传道人跟平信徒领袖冲突，大家都爱教会，但处理的事情，我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些同工都蛮接受我所讲，所以后面我跟施工管理，我们听了一下就觉得，因为我们教会有太多 project， 这个起案，这个专案，从福音中心要不要开，要不要发展，还有一些事工，应该四月的时候，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处长已经上过这个课，也谈过，所以四月份我会邀请一个专门做这个 project manager， 训练 project manager 的人进来。大概一天的训练，我不说这些我们的同工都要变成 project man， at least 你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真的我们可以开会，我们以为开会就解决问题，我们以为开会就在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 但是你可以开三个月的会，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讲这些东西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做个决定，我们只是闭门造车是不 work 的。我们去找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没有找，没有找到最适合的人。有时候我们不找别人，你要找一些的属灵的遮盖，或者这方面本来就比你成熟来做着。但同时不要忘记，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我们的三十几个福音中凑下去，真的越来越像一个身体。因为我参加过很多不同的教会的聚会，包括我们的分堂，你分堂报告你的事情，我对我来讲没什么感觉，因为你们做你们的，我做我的。重要我们是叫分堂，但一福音中心呢，我们就好像一个手脚一样，哇呀呀，大家越来越热闹，我的跑到那边，你的跑到那边，就凑在一起，好像真是一个 body 一样。我讲这种原来平辈就同一个屁，彼此的遮盖彼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今年2019是一个落实年，我再说去年我们谈了很多的 project， 今年我要看见很多 project 当中有许多要实现出来走出来。那如果再给我们这一年走下来七个月八个月，等到明年的时候，我希望这些的神给我们教会的 ministry 这些事工，从人角度叫做 project 的话，从这角度来讲，我们要看见整个的事工好像开花一样，跟结果一样，以至于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在神手中更可以用的一个教会，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可能大家不会想到我用论童声的解经的会讲这段经文讲到这个程度，但是我还告诉各位，神的话的原则是永远不改变。神的原则带出来，这用在每个人身上就不同的，叫做文化。你单身就单身，你结婚就结婚，你怎么用这些原则，让在你的生活里面，我认为是蛮管用。再说，对我来讲还蛮管用。当然，对我来讲，说我每样事情都已经都有把握，都通了嘛，我还在学的当中。所以像昨天呢，我不提了一下嘛，等到礼拜二开完，我马上就做几个决定，我想事情就进展得很快。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如果我们每天都要碰到大小很多事情，如果单单这三个原则放里面，我相信你对于很多事情的处理会更加的简单，也更加的有效。求神恩典，感谢主，好不容易啊，最后两节其实原来一模一样。你是单身的就单身，你是结婚的就结婚，不要想来想去 ，stay remain 你的这个，当然还是要保养。讲这句话，对保罗来讲，我觉得单身比较，因为我可以更加的专心的服侍主。那你可以跟保罗说，我不单身，我也更好服侍主。那保罗说，你就不要单身了。这基本上没一个绝对答案，所以保罗说，这是我的意见，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呢，我觉得每样事情过一个简单生活，符合你的 calling， 然后做每样事情要做的合宜，就尽的责任，不要说抓一个事情来做。然后真的，我常跟同工说，你不要说这个愿意做，做了半天没有果，没有进展，然后跟我说你太忙，早就跟我说不太忙，我就不要找你做啊，我就找别人做啊。所以我正处理这个事情，我找人来处理这个五饼二鱼，他说太忙不能够做，我马上就找另外一个人了。现在我就找另外人来做，做得很好啊。现在我准备这五饼二鱼，我突然发现神是不是在告诉我什么事？现在旁边有几个店在空的。如果我们想，你们谁有要投资，跟我讲一下。我希望开个眼镜公司，上面有牙医。等一下，我希望我们的五饼二鱼啊，如果再开一个比较那个，我希望能够开个小小的诊所，因为这个整个的长者的施工推动，这样成为来这边是聚会，来这边叫福音，他走到外面这叫福利。如果有兴趣啊，跟我讲。这个我们谈看看。我突然发现两个店在那里， 我们一起祷告，求神来恩待我。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真正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在处理事情上，第一个很重要，是为了主，是合乎主的心意。但主的心意可以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环境的当中，叫信的人还没有信都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凡事都有益，但不都有益处。所以相对的，只要有益处的事情，我们就要抓住，就进去做着。我们开口为一起在为神的工作，我们向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神，我们在现在我们的感愿主去带领我们，把我们在新的当中，也把那求神你去安排。哦，叫我们能够走在主的当中，让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做我们的仰望，我们就等候你带领我们向前，带领你的教会向前，赐福给你的教会，让人成为怎么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哈利路亚。我们也在为这个周末各样的聚会来祷告。听说这个周末天气又变天，好天气直到今天，然后又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弟兄姊妹出的平安，还有这个聚会当中蛮有神同在，山庄宣家大还有所有的福音中心，我们也为这个成人、青年还有儿少各样聚会祷告，因为周末的时候都是聚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神的同在，也求神保守看顾。现在我们后面你看看后花园，有没有看到我们开始有这个 security 在那里，叫我们同工要值班，如果有问题他就去找他，他穿了制服就坐在那里。那我觉得坐在那边蛮辛苦的，我说要不要弄个棚啊，有个遮盖，因为下雨啊晒太阳，所以那个棚也做起来，你们看到吗？那个是，但是规定是不能做固定的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会动的。下雨来了，太阳来，我们就出来；没有就把它收回去。就这样。我们教会蛮不错的，真的是蛮不错的。我们还做事情还蛮有效的。求主来安排我们。我们会周末这个所有的聚会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靠着同声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在现场，我们感谢现在的，我们把周末所有的聚会，所有的福音教的，不能在山庄宣教的，然后在福音中心，在成人前而上，主要让我们正在面前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是美善的神。主啊，在你一切都是美善，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都是为我们的好处，以至于主我们可以活在新的当中，享受你的同在，也让我们活在你自己里面，能够活出你同在的目的来，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蒙福，主你可以用我们使更多人能够蒙福。我们把教会交在手中，把这个周末所有聚会交在手里，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保守所有服侍的同工们，也保守来参加聚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甚至母导朋友，让我们来到面前总会遇见你，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神，他们就自然而然会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